劫后重逢。时光荏苒，20年过去了。20年里，秀姑曾经几次去劳改农场，可是每一次她都吃了闭门羹。5年前，管教干警告诉她，查小龙已经平反释放了。至于他去了哪里，他们也说不清。秀姑心中的支柱没了，她更加的茫然了。20年里，秀姑生下2子2女，可悲的是，4个子女都和她亲近不起来，因为他们的爷爷爸爸同时都向他们念叨秀姑作风不好，再加上秀姑沉默寡言，更加深了和子女间的间隔。到了80年代初，国家给地主富农摘了帽子，许多人开始扬眉吐气，但是秀姑在家庭里的地位却更加的低下了。胡继生常年不劳动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日子，秀姑伺候的稍慢些，就会遭到胡继生和儿女们的责骂。这一天，山外传来一个消息，断了香火多年的隆恩寺又兴旺起来，而且过几天还要举行开光仪式。乡亲们纷纷相约去寺里烧香拜佛，秀姑长叹自己命苦，听了这消息也动了心。在姐妹们的怂恿下，她大着胆子走出门外。隆恩寺距衡山岭10几里，开光那天，几千人汇集寺庙，好不热闹。开光仪式后，秀姑买了把香，进大雄宝殿给佛进香，殿前青烟袅袅，10几个身着灰灰的小沙弥热情地为善男信女们服务。大殿旁站着一个穿黄色袈裟的和尚，人们说那就是隆恩寺的住持恒文大士。秀姑诚心地进了香，向神灵祈祷，望神灵保佑查小龙平安，保佑他下一辈子投一个好人家。祈祷完了，又捐了5元钱的香火钱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经过恒文大师的身边时，他双手合十，默默地对大师顶礼膜拜。李泌抬起头来看看大师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秀姑像过了电似的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为什么？他看到的这个恒文大师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苦苦想了20年的查小龙。秀姑怕眼花认错人，又仔细打量起来。此时恒文大师正微闭双目，双手捻着佛珠，口中正喃喃地读着经文。秀姑为了慎重，又转身到大师身后。他一下就看见大师右耳背一红一黑两粒小米粒大小的痣，千真万确，他就是查小龙。秀姑激动地一把拉住恒文大师叫道，
小龙，小龙，你让我找得好苦啊。
恒文大师身子微微一颤，睁开双眼打量了一下秀姑，眼中透出了漠然的目光，平静地说，女施主，贫僧法号恒文，你认错人了。
怎么，你不认得我了？
秀姑急了，嚷嚷道，
小龙，你有没有良心？20年了，我找了你整整20年。
恒文大师呢，仍然是无动于衷，又微微地闭上眼睛，默念起经文。几个小沙弥上来，边拉秀姑边说，女施主，你认错人了，快回去吧。秀姑晃晃悠悠地回到家里，饭不吃，茶不饮，隆恩寺的奇遇仿佛是一场梦，可是又不是梦，是实实在在的劫后重逢。他想不通，查小龙为什么变成了和尚？他更想不通，查小龙怎么会不认他？那么，恒文大师是查小龙吗？是的，20年前，查小龙蒙冤入狱。在他还没有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时候，父母又告诉了一个令他肝肠寸断的消息，自己心爱的姑娘秀姑已经做了仇人的妻子，他绝望了，几度自杀，都被干警发现及时抢救过来， 几年后，劳改队里又关进来一个老和尚龙明大师，他的罪名是传播封建迷信。那年龙明已经70多岁，虽然身板硬朗，但终是古稀老人。查小龙心地善良，尽量的照顾他。慢慢的，两个人话语多了起来。看到查小龙整天的愁眉苦脸，龙明劝道：
国有国节，况乎小民，安之若素，静待光明。
闲暇时，龙明就给查小龙讲佛学，从释迦牟尼讲到达摩，从南会北神到佛教的昌盛与国家的繁荣。渐渐的，查小龙迷上了佛学。一天夜里，查小龙兴奋地告诉龙明：
师父，我听管教唠叨您就要出狱了。
农民听了并不激动，默默地想了半天，缓缓说道：
小龙啊，3天后的此时我就圆寂了，我看你很有悟性，若你有志，以后不妨皈依佛门，修成正果。
查小龙又惊又恐，问：师父，我这辈子已经交代在这儿了，哪有机会再皈依佛门呢？
龙明摇摇头说：
苦海非无边，只缘未到时，蛟龙出海日，光明撒神州。
念罢，龙明从嘴里吐出一物放在掌心，查小龙定睛一看，是块五色斑斓的骨头。
师父，这是？
龙明严肃地说：
舍利子，龙恩寺传世之宝，你是有根基的，我为你取法号恒文。
3天后的半夜，查小龙眼睁睁地看着龙明大师无疾而终，更信服了佛教，从此皈依佛门。粉碎四人帮以后，查小龙终于获得平反。出狱后，他就来到了龙恩寺，经过多方的努力，终于圆了给神佛重塑金身的夙愿，没想到今日竟意外地遇上了秀姑。再说秀姑苦苦找了查小龙20年，今天终于找到了，岂能由他不认就完了。第二天天不亮，他又匆匆地赶到龙恩寺。龙恩寺山门紧闭，秀姑举起拳头使劲地雷打。一沙弥开门问：
女施主有何见教？
秀姑说要见恒文大师，沙弥急急去通报，又匆匆出来说：
大师说了不见。
秀姑说：
他若不见我，我就跪在这儿不走了。
说罢咚地跪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诉说起自己20年的不幸。沙弥进进出出，出出进进，最后拿着一张纸出来对秀姑说：
大师赐你的，你回去吧。
秀姑说：
我不识字。
沙弥念道：六根皆清净，处处无烦恼，情缘既已断，何不乐逍遥。秀姑似懂非懂，但她有一点明白，查小龙是绝对不会再认她了，顿时五内俱焚，一路哭着回到家里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